하나, 둘, 셋, 치카.
这个星期过得好吗？我是你人生梦想应援团的头号粉丝 Annie。 前两个礼拜啊，我们不是聊了最近我的女性朋友们还有我的姐妹们不约而同的跟我聊到了最近最让他们头痛的一个问题，就是老公的沙发情节。老公都睡在沙发呀，该怎么办啊？ 那当然了，前两个礼拜我们就做了节目嘛，来给我们的姐妹们一些方向跟建议。就是首先我们要先去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节，然后呢，圣经里面又是怎么教导我们的。当然我不只是做节目而已，我也实际的为他们的家庭，为他们夫妻的关系的和谐献上祷告。那上个礼拜呢，我就接到了一个好消息哈。 那详细的内容我不多说，但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各位，祷告是真的有效哦。当然呢，我们每天在祷告，可能祷告的内容就是千奇百种嘛，各式各样都有。那也一定会有，就是跟我们期待的结果不同方向的事情发生。譬如我们为某一个现在正在生重病的朋友祷告，啊，我们希望他得到医治。 但是呢，他可能还是必须要动手术，然后可能还是必须要去进行后续的治疗。又或者，我们希望说，哦，我们可以上哪一所我们自己认为很好、很棒的大学，或者是我们希望进去一个很知名的大企业，又或者是我们现在正在为了身边某一个家人啊，或是亲朋好友祷告，希望他们可以信主，但是可能我们结果落榜。 可能结果我们求职在这个公司的求职并没有成功，或家人朋友依旧拒绝我们信主。这个时候你会有什么感觉呢？我不知道大家的状况会是怎么样，但我真的要说，其实每次有这种，就是我祷告的事情，它好像没有实现的时候，我就会想说，是不是我哪里出问题了，所以我的祷告才没有被应允呢？ 不过我每次当我的祷告得应允的时候，我就觉得哇，那真的是太神奇了，神回应了我的祷告耶。不过我觉得刚那样子好像有点太二分，对不对？哦，要么就是好，要么就是不好，要么就是我有问题，所以祷告没有应允。哦，那神应允我的祷告的时候，我就觉得哇，真的太棒了哈。但其实是我要表达的是说哈，其实我印象里面我大部分留下的都是神回应了我祷告的。 这些事情就美好的事情，那当然大家可能会讲说，哎，你是不是因为你常常在祷告啊，所以我觉得神可能比较常会听你的祷告，这个我觉得是真的。那可能朋友就讲说啊，我就偶尔才祷告，所以神就没有回应我吗？不过老实讲哈，就是我觉得啦，就是当然神没有应允的那些事情，其实我 并不会，就是现在比较学习，就是说，不让这些事情去放在心上，我就记得神应允我的事情哈。因为我想啊，神不应允那些，一定有神的理由嘛。而且我相信上帝总是有比我想要的更好的一些安排。又或者是如果我现在看哇，这个状况真的解决不了，好像事情没有一个转圜的余地，但我就会一直鼓励我自己，就是。 对，我只要持续向神祷告，也许只是神就是让这件事情改变的时间还没有到而已，而且神做事的方法也不是我期待的那种方法。大家还记得吗？我们上个礼拜在节目里面提到了哈拿，哈拿呢就真的是一个深深知道坚持祷告的这个力量的典范哦。还记得吗？哈拿她因为生不出孩子嘛，所以很多年以来她都受到丈夫的 第二个老婆就是小妾的羞辱，但是呢，她没有因为说哦神不让她生孩子，她就远离神了。相反的，她把自己的痛苦带到了神的面前。撒母耳记上一章十节里面特别强调哈拿怎么样，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她没有用自己的方式来寻求一个解决的方法。 也没有说哦就不准她的丈夫跟这个小妾亲近啊，或者是在丈夫面前就说这个小妾的坏话，那或者是用人的方法去跟这个丈夫的小妾做竞争哈，而是她每一年她可以跟着丈夫去圣殿的时候，她就抓紧机会反复的向神来倾心吐意。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件事情是，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哈拿的祷告呢，不是一时的激动，不是就神啊我一定要生一个，你为什么不让我生一个这样子哈，他是年复一年的，他很坚持。换句话说，即使这些年里面是在神的沉默还有他期待的这个计划延迟的时间里，他仍然坚持向神祷告，神啊求你给我一个孩子。圣经没有描述他有什么大起大落的这一些很崩溃的情绪的表现哦，反而是强调了什么？他就是对神是很忠心的，而且永恒不变的一直信靠神。所以当神的应许按照神的时间成就的时候，这个哈拿生下了撒母耳以后，他也没有说哇这是我好不容易生下的孩子，对不对？他没有把这个孩子占为己有，反而是把这个孩子交给了神。我觉得这就让人想到了亚伯拉罕，大家想一想，如果就是你好不容易心心念念哦，盼了很多年，然后生下了一个独子，有没有？生下了一个很可爱的女儿，你会心甘情愿的小小年纪就送她去圣殿侍奉神吗？哎呀她才三岁，哎呀她才五岁，哎呀她才七岁，我就要让她离开我吗？她还这么小，对不对？所以这展现了什么？哈拿对神是绝对的信靠，他相信神，他觉得神一定比他更会教导这个孩子，他也相信神一定比他这个妈妈更会疼爱这个孩子。所以这也印证一件事情，延迟不是神对我们的拒绝，等待的时间也绝对不会是浪费，神所应许的必定会按照神的时间来成就。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样去看待自己的祷告呢？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像哈拿一样，对神有忠心，也有很久的信靠。好了，现在我要邀请你去准备好你的圣经，翻到出埃及记的第十章。现在就让我们在这里先听一首诗歌，再继续回来。 And there is none like you.No one else can touch my heart like you do. And I could search for all eternity long and find there is none like you. Oh, there is none like you.No one else can touch my heart like you do. And I could search for all eternity long and find there is none like you.
Eternity long and far is not like you. Oh, I could search for all eternity long and find that there is none.
好，那现在呢，我们一起翻到出埃及记的第十章，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第十章的一到二十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我使他和他的臣仆心刚硬，为要在他们中间显我这些神迹，并要叫你将我向埃及人所做的事和在他们中间所行的神迹传于你儿子和你孙子的耳中，好叫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摩西亚伦就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你在我面前不肯自卑要到几时呢？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肯容我的百姓去，明天我要使蝗虫进入你的境内，遮满地面，甚至看不见地，并且吃那冰雹所剩的和田间所长的一切树木。你的宫殿和你众臣仆的房屋，并一切埃及人的房屋，都要被蝗虫占满了。自从你祖宗和你祖宗的祖宗在世以来，直到今日，没有见过这样的灾。摩西就转身离开法老出去。法老的臣仆对法老说，这人为我们的网罗要到几时呢？容这些人去侍奉耶和华他们的神吧，埃及已经败坏了，你还不知道吗？于是摩西亚伦被召回来见法老。法老对他们说，你们去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但那要去的是谁呢？摩西说，我们要和我们老的少的儿子女儿同去，且把羊群牛群一同带去，因为我们务要向耶和华守节。法老对他们说，我容你们和你们妇人孩子去的时候，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吧，你们要谨慎，因为有祸在你们眼前，不可都去，你们这壮年人去侍奉耶和华吧，因为这是你们所求的。于是把他们从法老面前撵出去。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埃及地伸杖，使蝗虫到埃及地上来，吃地上一切的菜蔬，就是冰雹所剩的。摩西就向埃及地伸杖，那一昼一夜，耶和华使东风刮在埃及地上，到了早晨，东风把蝗虫刮了来，蝗虫上来落在埃及的四境，甚是厉害，以前没有这样的，以后也必没有，因为这蝗虫遮满地面，甚至地都黑暗了，又吃地上一切的菜蔬和冰雹所剩树上的果子。埃及遍地，无论是树木，是田间的菜蔬，连一点青的也没有留下。于是法老急忙召了摩西亚伦来说，我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又得罪了你们，现在求你只这一次饶恕我的罪，求耶和华你们的神使我脱离这一次的死亡。摩西就离开法老去求耶和华。耶和华转了极大的西风，把蝗虫刮起，吹入红海，在埃及的四境连一个也没有留下。但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 不容以色列人去。阿们。上次我们讲到了，摩西预告了蝗虫之灾，绝对是一场超自然的灾害。第一，明天就会来，而且来的这个严重的程度，绝对会比他们以前所经历过的都还要严重。而这一次，有更多的法老的臣仆也开始感觉到不对劲，纷纷出来劝告法老说，不要再为自己设网罗了，否则只会自取灭亡。臣仆们之所以害怕灾害的来临，不是因为他们真的承认亚威是真神，他们只不过是担心自己的财产受到损害而已。但是摩西仍然坚持，就是要以色列人全体，包括所有的男女老少和他们的牛羊家畜，全部都要去旷野，向亚威守节才行。结果法老怎么回答？在希伯来原文里面讲的是说，当我让你们和你们的孩子去的时候，愿亚威跟你们同在吧。哇，光读到这里的时候，诶，大家可能会以为，诶，听起来这个字面上看起来，法老是不是也是在为以色列人祝福啊？他这样的回答难道不是一种善意吗？各位，我们不要忘了，法老从头呢就是一直心刚硬到尾吼，所以在原文里面其实是没有妇人这个单字，这是中文翻译加上去。所以法老讲的是什么？是反话。因为法老接着就说，看，祸害就在你们前面。所以这句话呢，只不过就是法老就在嘲笑以色列人，并且恐吓他们的话。法老的意思其实是说，哎呀，除非你们的神真的跟你们同在啦，要不然哦，你们是真的不可能让我答应让你们所有人都一起去的。如果真的得到那个地步哦，小心哦，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哦，你们哦可能就会受到我的报复。接着十一节，法老马上就开出他的条件，你们不可以全部都去，就让这些壮年的人，让这些男人去侍奉亚威吧。所以法老意思是什么？就是不准以色列人全部都离开，他们要留下他们的命根、他们的小孩，还有就是这些老弱妇孺当作人质，因为这是你们所求的。这指的呢，就是以色列人要离开埃及到旷野去敬拜亚威神这件事情，也就是摩西和亚伦当初提出的要求。接着呢，法老有没有给摩西亚伦商量的余地？没有，他讲完他想要讲的，他就把他们给撵出去。所以法老的意思就是，好啦，你们这些男人，你们这些壮年的人都去啦，没关系，但是呢，我要把你们的家人都留在埃及，看看你们能不能够脱离我的掌控。换句话说呢，双方的条件就是怎么样，谈不拢啦，谈判破裂。法老根本就不把这个摩西亚伦哦，以色列人甚至是他们的神亚威看在眼里，他依然觉得自己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富有、最强盛的国家，而且我是最有权力的人。你们凭什么来跟我谈条件啊？哈，我只是哦，给你们一点面子啊！哈，好了，赶快不要再让这个哦这些灾难呢临到我们了。那接下来呢，亚威就跟摩西说：“哈，你就去向埃及全地伸出你的杖。这个伸杖的意思就代表神发出命令哦。”所以呢，伸杖要做什么？让蝗虫就到埃及地上来，吃尽埃及地上一切的菜蔬、一切的植物，就是那个冰雹灾所剩下所有的一切。这个呢，就是摩西之前对法老所提出的警告。所以摩西当然就顺从听命，去向埃及地伸杖。结果那一昼一夜，也就是一整天24小时，亚威就让这个东风哦刮过来，刮到了这个埃及地上。埃及的东边我们之前也讲过哦，就是红海跟阿拉伯旷野哦。也就是说，从这个东边阿拉伯旷野、阿拉伯沙漠吹来这个风呢，就是东风哦。那在旧约里面，其实东风几乎都是带有负面或者是一种强烈的破坏性的这种意象。那刚刚讲过，它是来自于这个东边很干燥的这个阿拉伯的沙漠、阿拉伯旷野的方向嘛，所以呢，东风带来的就是毁灭的力量，所以经常就会跟神的审判同时会出现。在创世纪的41章6节跟23节讲到，干燥东风吹来会让这些谷物都枯好哦。 整个大地呢，如果东风吹来，就会经历这个干旱跟枯萎。那诗篇的48篇的七节也讲到，神用东风打破他师的船。这个他师呢，在古代西班牙的南部哦。通常他师的船只指的是什么？就是可以这个横跨地中海，横行哦到这个远方的这个远航的船只。所以呢，也就是说，在古代地中海最大的船就叫都会形容他，就是他师来的船哈。这也象征的就像仇敌的势力，人的势力跟智慧其实就像他师的船只一样，在神的大能面前其实都是不堪一击的，在神的工作上面也是毫无用处的。另外呢，在何西阿书的13章15节里面讲到，东风带来荒凉，会让整个国家受到击打，因为如果代表亚威审判的东风刮来的话，再怎么丰盛的泉源都会干枯，这也象征了神的审判跟拆毁一切的力量都会让人耗尽所有的能量。当然呢，虽然东风象征了审判，不过呢也代表了神主权的介入，所以虽然东风大部分都是负面的，它同时也是神施展主权的工具。但是呢，就像我们现在讲到，神呢虽然让东风带来了蝗虫，这个目的就是要审判埃及，但是到了出埃及记的14章，神也会用东风分开红海，拯救以色列逃避埃及的追兵。所以东风呢，不只是代表神掌管大自然，介入历史，运用大自然来成就他的计划，东风呢也带来了神的救恩。另外呢，因为东风会带来干旱跟枯萎，对不对？所以先知书里面也经常呢就会把东风比喻成人生命里面这个试炼的象征哈。比方说神为了要锻炼他的子民吹来的这个灾难，或者就像这个约拿书4章8节里面讲到炎热的东风哈，就是一种虽然会使人破裂，但是也会让人重新依靠神的东风。因此哦，东风象征的试炼，象征熬炼，也让人可以谦卑的回到神的面前。那我们先总结一下东风在旧约里面的一个象征了什么。对于东风象征了亚威神的审判，因为东风会带来蝗灾啦，会带来干旱，会带来破坏。第二呢，东风也象征了亚威神的主权，因为亚威掌管自然，譬如他可以分开红海，他可以又吹来带来这个滋润的西风，带来救恩的西风哈。第三呢，东风也象征了试炼，譬如说像这个强烈的热风就可以让人的生命被炼尽嘛。那在出埃及记里，东风既是审判埃及的工具，也是拯救以色列的方法，这也是展现神公义和恩典的一种自然界的道具哦。那接着呢，14节就证明了亚威的话没有一句是落空的，因为到了隔天早上，东风就真的把这个铺天盖地的蝗虫大军给吹了来。通常其实这个沙漠旷野里面是不盛产蝗虫的嘛，因为那些蝗虫呢，所以可能就是在这个中间的这些草原的地带繁殖，但是他们不可能跳这么远，对不对？所以呢，他们就是趁着这个风，强劲的东风呢，就可以向远处跟着风一起飞落，落在了整个埃及的地面。那这些蝗虫的数量真的是多到不可数，所以呢，造成的这个灾情哦，可想而知，绝对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那这么严重的蝗虫灾是埃及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当然以后也没有，因为这是神的计划，神的作为。也就是说，这一次的蝗虫灾对埃及来说就是一个空前绝后的灾难。那在15节里面的黑暗形容了蝗虫飞行在空中的时候呢，会遮天蔽日，对不对？那降落的时候数量又多到盖满了整个地面，而且呢，这些蝗虫吃尽了所有有青绿色的植物，就看起来新鲜的，能够看到的全部都吃了。那剩下的是什么？就是蝗虫身上那种深暗的棕色嘛。那蝗虫可以咬得动的，不管是植物、是房子、是树木，一律都被他们吃到肚子里去了。以至于埃及遍地，不管是这个田间的菜蔬，无论是树木，连一点点的绿色都没有留下啊！所有的有生气的、有这生命的植物都被吃掉了。 所以埃及一切的农作物都被蝗虫给吃光了，全埃及瞬间变成了一片荒野。这个紧急事件呢，就逼得法老不得不赶紧又招了摩西跟亚伦来，就说，哎，这里讲到紧急，对不对？急忙，这个字就形容法老反正就非常着急啊，巴不得可以赶快哈。所以他一见到摩西亚伦，他就赶快先认错，哎呀，我得罪了亚威神啊，得罪了你们的神啊。所以这代表说法老确实承认了蝗虫灾呢是出于亚威神的。然后法老又接着说，我又得罪你们。这句话代表法老承认了摩西跟亚伦确实就是亚威的代理人的代表人的这个地位哈。那他之前做过什么？把他们给撵出去，对不对？这冒犯神的行为哈。那所以他就说，哦，对啊，我做错了哈，请你们原谅我哈。那老实说，我们不可以只听一个人说什么，对不对？我们还要看他平常的言行嘛。然后法老现在就怎么样啊？逼于现实，出于无奈，口是心非而已，对不对？因为真正的悔改不是口头上认罪而已啊，那是要看他有没有发自内心改正的行为嘛。那不过法老这次真的被逼急，所以他又说什么，现在求你只这一次饶恕我的罪，现在我求求你啊，就这一次啊，你先饶恕我冒犯你的罪。一般我们这样说的意思就是啊，我承诺我以后也不会再冒犯你，我以前冒犯过你一次，我以后也不会再冒犯你。但是后面故事告诉我们什么，这显然就是法老就是为了要赶快先解决，又是赶快要先解决眼前的这个问题，口是心非的假话而已。接着法老又说，求耶和华你们的神使我脱离这一次的死亡。法老显然意识到了这一次的蝗灾造成的这个饥荒一定会让很多的这个埃及百姓饿死，也许不只是百姓，严重的话可能连他自己都有生命的危险。摩西当然一听完法老的话之后呢，他就好啊，我已经得到了你的啊认错了，好，我就离开你，就去求亚威了。那离开法老这句话的意思可能指的只是走出皇宫而已哦，不是说，因为这次之前我们是不是讲了摩西他是走到城外面才向神祷告哈，但这次没有，可能他是离开法老之后他就马上向神祷告，所以也可能暗示这一次的蝗虫灾真的是非常的严重。于是亚威就转了极大的西风，把蝗虫刮起，吹入了红海。西风跟东风所吹的方向是相反的，对不对？所以这边就用了转这个字，那代表的是神改变了这个风向，而这个极大的西风也代表从西边吹来的风，这个风力超强的，强到可以吹动所有的蝗虫大军，并且一路把他们吹到远处的红海去。老实说，能够吹来这么多蝗虫已经是神迹了，对不对？那一瞬间又把这么多的蝗虫给吹走，哇，现在在这个埃及四境里面连一个蝗虫都没有留下，这是不是又是另外一个神迹？不过啊，果然危机解除之后呢，果不其然，法老呢又心刚硬了，他又不让以色列人走了。那我们今天的内容我们就看到什么，法老呢就用一种讥笑的态度，讥讽的态度，对不对？其实他根本没有想要让以色列人全部出去啊，所以他拒绝，他表面上说好啊，如果我让你们去就愿你们的神保护你们，表面上这样说，其实他是拒绝让以色列人连这个妇人小孩全部一起都走，不可能。好，这也显示了即使法老经历了前面的几个灾难，法老还是无动于衷啊，他只愿意给出有限的允许，而且他是还试图要控制以色列百姓他们要去敬拜亚威的这些人啊，就这些都是要在他可以控制的范围内。所以呢，亚威就诚如他所说的，他就命令摩西伸杖，让强烈的东风把这个蝗虫带入了埃及。结果蝗虫果然就吃了所有的植物，让埃及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严重的毁坏。法老不得已只好再一次的求摩西代求，他承认自己有罪，并且求亚威挪去灾难。最后呢，亚威就让这个西风吹来，把蝗虫全部给吹走， 不过法老的心还是刚硬，他为了自己的利益，他还是不肯放以色列人走。这就是我们讲的第八代的蝗虫灾。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要先到这里了，不知道你学习到了什么呢？ 希望我们每一次可以一起这样子仔细的读经文，然后就大家可以对圣经的经文有更深入的了解。如果你有什么学习心得，都欢迎你留言跟我们分享，也欢迎你把我们的节目存档下来，分享给你想要传福音的朋友们收听哦。当时耶稣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众门徒欢呼赞美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 但是这样的欢呼却引起了法利赛人的不满，他们要耶稣责备门徒，但耶稣却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意思是门徒们若是闭口不欢呼赞美神，那么就连建造耶路撒冷城圣殿的这些石头也会起来代替他们为耶稣做见证的。 所以我每一次都为着现在正听到节目的你祷告，愿每一位正在听着节目的你来到主面前，就像一颗活石被建造成为属灵的殿宇，承担神圣洁祭司的使命，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奉献给神，成为神所悦纳的灵祭，透过蒙神悦纳的生命侍奉颂赞善行和祷告，成为一个敬拜者， 承担福音传播的呼召，并做耶稣基督在这世上荣耀的见证。我爱你们，为你们感到骄傲。石头们的青春日记，我们下次见哦。
你的意绪是我的舍。